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我去举这三个例子，弟兄姊妹就已经能够看出来马太是怎样的在那里用精简的办法尽可能把空间把篇幅腾出来，让主能说尽量的说话。弟兄姊妹，这就是代表这个心态。所以如果你看见为主说话的人，你只要看他如果真的为主说话的话，他不肯浪费一分钟提到他的，所以他没有开场白。我们知道普通如果你真的讲演讲学的话，亲和力是非常要紧，你一定和下面要打成一片。那么尤其今天竞选的人都懂得这些，但是弟兄姊妹，真正为主说话的人，你看他一开始就讲主的话，然后很快，然后你发现他如果要讲到他自己也是为所配合，叫大家能更明白。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主话语的基础，主能不能用他来说话。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不在乎我们今只是在这个你，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会看出来到底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主的话在他身上到底有多少优越的地方。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那现在因为这是我们追求的机会，所以我想我把更多的资料给弟兄们，这样你们就不需要，因为你们自己在去读的话就很辛苦，还要去算呢、啊，那么还有这个懂得原文呢、啊、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啊，大概就是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我举个例子吧，我们举几个例子，除了刚才我们举过的三个例子之外，我们可以再举几个例子，很快的提一下就好了，好不好？我想为了时间呢，我提一下，你们稍微如果愿意做笔记，稍微记一下就好了。那么除了刚才三个例子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几个，比方说马太福音第八章一节到第四节讲到长大麻风的医治的事。马太呢用61个字，马可呢用97个字，路加呢用98个字，这都是希腊原文说的。然后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已经那个这个摊子这个讲过了。还有呢，你记不记得这个，如果你读马太第八章第十八节，八章第十八节，那你记不记得这个马太第八章23节开始，23节你记得吗？耶稣上了船，然后呢海上忽然起了暴风。那这段故事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这个暴风，主耶稣在暴风，在这个暴海上暴风的事，那么这个海上暴风的事呢，我们知道三本福音书都记载的，马太呢用了86个字，马可呢用了122个字，路加呢用了93个字。那么刚才格拉森的那个故事，鬼入猪群的，我们讲过了。那么还有刚才我讲过那个血漏夫人跟耶鲁女儿的，那也讲过了。比方说吧，那5个饼2条鱼的故事，5个饼2条鱼的故事呢，马太是用了157个字，马可呢用235个字，路加呢用了163个字。那同样是5个饼2条鱼，你看见马太是最少的。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17章，马太17章那里讲到有一个癫痫的孩子，癫痫的孩子，你记得吗？主耶稣刚刚从山上下来，结果呢，他们带着癫痫的孩子到田那里，因为那个人的儿子呢，癫痫的病很苦，于是跌在火里，跌在水里。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是用了132个字。可是马可福音用了270个字，想想看，马可福音96章已经用了270个字，而马太福音是28章只用了132个字，你就知道这两个对比就很清楚了。然后呢，马太福音20章呢有耶利哥的瞎子的故事，马太呢用了77个字，马可呢用了123个字，路加福音呢用了107个字。
好，最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预备逾越节的主耶稣不是打发门徒去预备逾越节这件事吗？那么预备逾越节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用了61个字，马可呢用了98个字，路加福音呢用了96个字。所以我想这是我多举了几个例子以后，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马太的的确确跟别的记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把我们上面所讲的这几个例子通通加在一起，1、2、3、4、5、6、7、8、9，如果你把这个9个例子通通加在一起的话，那么总共呢我们知道把这个9个故事加在一起，那你发现马太用了971个字，马可呢用了1840个字，路加呢用了1476个字。所以现在我讲很清楚了，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你可以看得出来，那马可几乎是马太的2倍，只要一段你如果把它总的那么腾出一半出来，你发现那一半到哪里去了？那一半保罗，那一半马太没有说好，这是腾出来的，让我来说更多的话，没有。你只要把这些话一腾出来，你发现这些话跑到哪里去？都跑去，都结果都变成主的话，那些都是告诉我们主说了那些很重要的话。所以我想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已经够清楚了，我想已经够清楚了，就是马太的的确确是一个神的话在他心中占有绝对优越地位的一个人。那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明白主的话，只有这样的人主的话在他身上才能丰富。我想这就是读圣经的人。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我们在明白在这个在方法之前呢，我想我们还要认识一点，就是神话语的性质，这个我想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讲到神话语的性质，我们还得从马太福音来看，因为马太既然是这样的注重神的话，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应该能够找到一些我们能够对于主的话我们应该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能够有更深。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把那个特点找出来，然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特点，我们就找到几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呢等到后来我们读圣经就很清楚了，所以我想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些这个性质呢，等到以后我们讲仔细的讲方法的时候，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不一定跟得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明白神话语的性质，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马太的结构啊非常的奇妙。这个马太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是什么呢？这个习惯呢就是他喜欢一件事情讲两次。所以你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发现呢他在马太福音一个地方讲过了以后，然后过了不久以后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讲一次，那么这个是马太福音很大很大的一个特点。那我举几个例子给弟兄姊妹听，应该就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我好不好这个举一个比方说我们好不好看10章，马太第10章38节，10章38节，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知道这是马太福音10章，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把手按在这一页，然后呢，另外一面我们用我们另外一个指头呢，把它翻到16章，16章24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看见同样一句话讲了2遍，不止如此，你再回过头来看39节，马太福音10章39节，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好， 现在你也把手按在那里，然后你同时翻到十六章，马太十六章，在二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看见吗？同样的一句话，说了两遍。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第十二三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你看，那么这十二章，那么十六章呢？第四节，十六章第四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你看见了，同样一句话，十二章说了一遍，十六章又说了一遍。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比方说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像是OK 九章第十三节，九章第十三节。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把这些地方都读了，你们就知道很有意思的，这都是马太福音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说两遍啊？你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第九章说，对不对？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第七节：“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看见吗？同样是你看见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同样是引何西阿书的话，九章引了一次，十二章又引了一次。好，如果你们到现在还没有被说服的话，我再举几个例子，比方说，你看第十章，第十章二十二节，十章二十二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然后二十四章十三节，二十四章十三节，二十四章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你看，这不只说一次，而且呢是说了两次。十七章二十七节，二十节，十七章二十节，啊，十七章，啊，十七章二十二十，十七章二十七章二十七，不对，我看看啊，等一下，我们先看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啊，对的，对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行，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对这座山说：你投开此，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那么十七章二十节也是这样，十七章二十节，也就是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啊，这是一个例子。还有十九章三十节，十九章三十节。十九章三十节，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二十章十六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你看，又是重复了一遍，不过次序有点不一样啊，我放在第四门第一。比方说二十章第二十六节，二十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二十三章十一节，二十三章十一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我想我们就不再读下去了。大概我觉得这样的地方一共有多少呢？一共有二十二个地方，如果你仔细去算的话，应该有二十二个地方。 那我为着叫弟兄姊妹你能够我还是很快的，因为这是个追求聚会啊，所以我还是给大家，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它记下来，你们自己回去再去读它，好吧，我很快的指你们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内容我不再说了啊。马太福音5:29-30是相对于18:8-9，那这两个地方重复的啊，我再说一遍哈，5:29-30和18:8-9是完全一样的，等于重复的。然后呢，5:32相对应于19:9，这第二个地方。第三个地方呢是7:16-18，那么就相对于12:33-35。10:15到了11:24又重复一遍。第五个例子哈，10:22上半句跟这个24:9的下半句重叠，几乎重叠。那么第六个例子是10:22的下半句和24:13又是重叠。第七个例子，10:38到了16:24又重复了。好，第八个例子，10:39到16:25又重复了。12:39到了16:04又重复了一次。啊，那么第十个例子，13:12跟25:29几乎是重叠的，17:20跟21:21非常的类似，19:30跟20:16几乎是一样，这就有点不同，就是啊，不，这个倒不是，这个都是几乎一样的。然后呢，20:26-27跟23:11几乎是重叠，24:42跟25:13也几乎是类似相同的，所以这是第十四个例子。第十五个例子呢是第4:23跟第9:35几乎是重叠。然后第十六个例子，第9:27-31跟20:29-34几乎是重叠。是第十七个例子，9:32-34跟12:22-24几乎是重复的。12:38-39是对应于16:1-2。第十九个例子，第3:2跟第4:19-17几乎是相同的。第二十个例子，3:10叫你想起第7:19。第21个例子，9:13跟12:7是重叠的。那最后16:19跟18:18也几乎是重叠，我想这个我们稍微读一下，最后一个我们读一下，16:19，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你知道幸好是有这两节，如果没有这两节的话，我想天主教今天讲教皇是能够捆绑能够释放，只有他能捆绑能够释放，那么就对，因为就一节圣经，那么这个权柄很明显是给彼得的，那么他们认为第一任的教皇是彼得，所以呢彼得可以捆绑也可以释放。所以你知道现在教皇每一个礼拜五 那他好像有二十四个咒诅。那么二十四个咒诅有一个咒诅就是咒诅我们这些人，就是所谓四反教人啊，所谓他们称作四反教，那其实也反着根根教人。那么然后呢，他说然后把这个火把甩在地上，那么就是所有对他所咒诅的人呢，就和这个火把一样一同的灭亡。那么你说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根据这里，就是说凡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所以如果彼得头任教皇的话，那么这个权柄是谁给他的呢？是我们的主给他。那么如果根据这些圣经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到了教会史历史里面有一段时间就产生了所谓教皇无误论，因为他们认为教皇呢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他不会错。那么他的话就和神的话有同样的权威。那么根据从哪里来？就是从这些圣经来。那么感谢主，幸好啊，马太没有忘记说两遍，他说了两遍，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地方，十八章十八节。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现在很清楚了，这一段圣经是给教会的，而且是给地方教会的。是有一个地方，如果有弟兄得罪你的话，如果有个地方弟兄得罪你的话，好，那么如果他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告诉他的错，他不听，到两三，你这不听的时候，那么这个，然后呢，你就去另外代替两个人，凭两三个人做见证。那如果再不听，就是要去告诉教会。那若是不听教会呢，你就看他向外邦人和税吏，然后下面主子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可见呢，这一个应许不是给彼得一个人的，是给教会的。而且这些人什么时候捆绑，什么时候释放呢？若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教会祷告的时候，而且同心合一祷告，那么今天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当你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求主捆绑那壮士，那么教会所捆绑的，天上也捆绑；释放的许多灵魂求主释放，结果你看你传福音，好多人就得救了。所以这个应许不是给彼得个人，那么彼得在十六章里面不过是代表，就是他代表全教会承认耶稣基督，承认耶稣是基督，而且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因为他代表，然后主对他说，但是最后你发现说，事实上呢，这是给全教会的。所以这样，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今天圣经的难处就没了。这个也是读圣经的方法，弟兄姊妹，你看一下，许多时候如果你只抓住一节圣经，你以为说神的话这样说，非常非常的危险。今天很多异端就是从这里产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把主的话读清楚了。如果你没有读清楚，举一个地方，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然后你就解释，然后呢，你就下断案，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看，这就是两次很清楚的。好，所以呢，一共呢，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发现马太的特点就是像刚才这样两次两次，一共有二十二次。那么你晓得神的话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么希伯来文字母有多少个呢？是二十二个啊。你如果去读这个诗篇一百九十篇，就一百诗篇一百十九篇的话，你发现分多少段呢？刚好分二十二段，每一段是八节，所以二十二乘八一百七十六节。你看头八节都是用希伯来第一个字母开始的， 第二个八节希伯来第二个字母开始，一直在那里用了22个字。所以这个一定和什么？一定和神的话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神说话不是说一遍，神的话说两遍。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呢，要明白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你可以称它做解经的原则，你也可以称它做明白圣经的原则，你也可以说这是神话语的性质，都可以。但这个起码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说圣灵借着马太福音22次重复他的话，就给我们找到了一个很重要读圣经的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那个秘诀我们称它做两次的原则。两次的原则。好，什么叫做两次的原则呢？我想这里面呢，可以说这个原则，如果你真，我们如果真正要读圣经的话，你看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抓到。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原则的话，我相信我就害怕说我们读圣经就读不清楚。那么首先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在希伯来，在希腊文里面呢，神的话这个话字有两个字，我想我已经在别的场合里面提过了，不过在这里我特别提一下，因为这个两字的原则发生很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字叫 logos， 我想这个不需要翻译中文，你记得就是起码你会学会 一句希腊字，就是 logos 就是神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字是 rhema 也是神的话。那么这两个都是说的神的话，是道道地地不折不扣神的话，没有两样，你不可能分开这两种的话，不可能。那么这个时代说来呢，圣灵是用两个不同的字来说明神的话两方面，其实他们是一个，你不可能把它分开，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今天在灵恩运动里面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把它解释到一个地步，就是今天在圣经之外还有神的话，这就错了。Logos 是指的什么说 ？Logos 就是说神在历史上借着众先知、众使徒，借着他的显明，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给了我们66卷神的话。那么这个叫 Logos， 神的话通通在里面。那么这个 logos 呢， logos 在希腊原文有完整的意思，有长篇大论的意思，是有系统的。所以我们的 logos 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有系统的话，有组织的话，是有架构的话，不是零零碎碎，不是碰巧，不是。所以这个神的话就给我们看见神另外一个宇宙，神所创造的宇宙是我们知道的。你知道说神创造的宇宙是有规律的、和谐的，而且是完整的。圣经也是这样，圣经严格说来是神另外一个大的宇宙，可在这个神的话的里面，它是完整的，但是它是长篇大论，它是有系统的，是和谐的、有规律的。那么这个就是指的是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话来说的。那么这个话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图书馆，你知道吗？全部所有的书籍里面，只有圣经有 concordance， 有经文汇编。什么叫经文汇编呢？就是你随便想的任何一个字，它都会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比方说你听见有弟兄们说，有的人呢从圣经里引了很多例子证明什么事都可以做啊，比方说有的人要抽烟，那么他说圣经说祭坛的火是永不止息。那么好了，如果你有一天你听到了以后，你要查这些圣经在什么地方，祭坛的火永不止息，这么厚的圣经在哪里去找？好了，你只要能够找到祭坛或者找到火，那么 concordance 所谓圣经汇编呢，就会告诉你那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知道吗？只有一个像宇宙这样的书，才会有一个东西像圣经汇编一样。 而且呢，你如果真的根据圣经汇编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和